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今天大家回去了，所以可能这段时间给大家发问，有什么疑问，你们要问的，有吗？想让师父讲解哪一个课题，哪一方面？好，暂时没有，师父就讲一下。有一样。其实想提醒大家，你们来学法，记得，如果你希望在止禅跟观禅能够修行进步和成就的话，那尽可能不要让心里面卷入太多的是非和。挣扎，这个会很影响自己的修行的，所以让自己的心，不要去想太多是非的事，也不要去讲跟自己没有关的事，不要去讲，自己要做什么就去做，不要去，然后如果讲什么也要很清楚，我这样子讲有什么好处。如果我讲有好处，我讲；如果我讲没有好处，就不要讲。我知道这个不容易，有些时候我们也不容易，但是蛮辛苦的。有些时候生命就是这样，你有些时候你多讲几句，有些时候带来的伤害很大，不知道，特别是在佛教的圈子里面。所以也是做学生的，你们也要小心一点。在佛教圈子走进来学法，就只是问自己，我只是来净化，其他的东西不要拿来谈，这个道场那个道场，这个导师那个导师，不要谈。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它有它的因缘好不好，不要去想太多，只问我现在这一步走出去，我能做什么？我每动一下都要带来实际的法的利益、法的好处。对自己、对别人，不要卷入是非不好。团体之间的是非、道场的这些麻烦，避免，总会有，总会有，有些不如意、不圆满的事总会发生，所以不要去讲。不要去卷入这些问题，或者是站队，或者是什么没有需要。所以通常我有点对自己的学生是有点小心的，你们如果来跟我学法，如果你是一个是非很多的人，那师父为了教你也被你拖下水。有些时候人与人之间好好的相处，好的人际关系，大家好好的互相包容的，但是有些时候因为弟子们的站队啊，或者是这样啊，或者是那样了，批判这个批判那个，那么呢批评这个批评那个，那个会让人有些时候很多佛教圈子里面有时候就因此而产生了误解和不好，不要不要卷入这种事，我们只是来净化。如果有人卷入，让他卷入，我们不用不着去奉陪。少一个人卷入漩涡，少一个人卷入是非就很好。这只是提醒大家了，也不是说现在有什么事发生，不是。但是我要提醒，因为佛教圈子里面这种东西我看多了，学佛的人有些时候一种极端的热忱，太极端了。然后 候呢，好像总是要用批评别人来表现自己的忠诚，这也不好。我们不需要，师父也没有需要这些，我不需要弟子的这种忠诚。你只要好好的学法就好，能够每一个阵子以后再看到你们，看到大家进步，人格有进步，这就是师父的欢喜的事，没有其他的需要。我还记得我最初06年刚刚在开始教的时候，在然后呢，也学生那是第一次教女众，一开始就被安排去教女众，然后我代替我的师父教学，减轻他的任务。结果呢，学生就分两派，有些是支持旧的老师，支持新的。其实这个都根本没有问题的，大家都是好好的，是不是？我也用不到跟自己的师父竞争，怪的，没有这种心态，是不是？但是学生总是会站队，我跟我师父，我们友情都是很好的，感恩心都是有的，没有站队的事。但是就是，有些时候呢，弟子们搞出来的站队，那不好。有些时候是这样子，所以有些时候我很小心，我是不要给大家一种错觉，好像我会很认同，这种站队我是不会的，任何人站队我是不会认同他的，你站我这边我也不感谢你，也没有认同你，不要这样子，我们人没有需要这些事，所以希望大家和和气气，不要卷入是非，不要给师父帮倒忙，也许你要表现你的忠诚，但是你的忠诚把师父拉下水，没有好处，我们不喜欢，我们出家人的生活就是以事无争，不需要去卷入人家，人家对人家错是人家的事，我们用不着去管，我们管我们自己内心，消除自己的贪嗔痴，这样就好了。自己的贪嗔痴都还有很多工作等着做，我们还去管人家，没有好处。对，也是什么，不要去管人家的事，少惹一件事就少惹，没有什么东西的，不要去管。除非是真的是需要到我帮忙啊，才这样。是不是也不要好为人师，不要去管。你请我做师父，那既然你来找我，你来跟我学啊，你请我做师父，我就教你一点。你多少诚意教你多少，你能承受多少教你多少，这样就好了。人家没找我们，我们自己好为人师去管人家，没有好处。不要太多这种评论比较，没有好处，常常带来的都是伤害。够苦的，这个世界已经够苦了，还苦的不够吗？我们还卷入那些苦的不够吗？对吧？所以不要这样子。我知道有些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背负着习气而来到佛门嘛，有些时候有些时候外面的这种背负的那种愤愤不平的那种心太多了，然后呢来到佛门嘛，还是看到这个看到那个，也是喜欢愤愤不平。本来生命就是有它的不圆满，我们其实就是在学习在不圆满中成长和进步。你要找一个圆满的世界，哪里有？没有。就是如果一个道场一个群体太圆满，那个群体也必然有一点小一定有问题的，可能那个师父的那个道德洁癖太强了，是一点一点小麻烦的人也不包容他，也不给他进来，那就会这个团体一个道场就会太圆满的人在里面的人都好，自己清高，但是就不给人家机会，对吧？好的道场，如果一个师父有尽一个师父度众生的责任，他身边总是有一些麻烦的人，总会有，他总会包容他，给他机会，一定是这样的，这是很正常，对吧？所以这我们叫接受，然后我们的心对世间的东西有一种真实的认识，我们就接受，然后在这样的情形再继续的成长，继续的进化内心，这样才对。然后也许我们自己的榜样，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会感染到那些其他一开始带着很多习气走进来的人，这才对。这是一点。那种道德洁癖本身也是一种不圆满，一种心怀不大不广 果的一种表现，不好。我们就是也给人家机会，自己也这是很重要啊。当然也是，现在我们其实正确的做法只有一种，就是我这样子做有没有更好，再来更好。如果说有些时候我们呢真的是把一个人挡在门外，可能只是觉得这样子对着全体是最好的，眼前只能这样，也许给他自己去领教一下，学习一下，调伏一下自己的慢心，最多只是这样。但是呢心里面不可以对人对众生有任何的那种残忍的那种心，排除的心或常见认为人家不会改，这不可以。只是当然我们也有一个很现实的智慧，人不是这么好改的，所以也不用带着一个盲目的幻想，一句忏悔就改了，没这么容易，是不是？有些东西要经过长年累月的累积，那个新的习性、新的美德，才会慢慢取代自己潜在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是如实观，学佛是学如实观，对这个世界是学如实观。我有一个性格，我其他的错很多东西我都比较容易包容，但是如果苗头起火烧火搞分裂，我从来不领导这样的一群人的，我也不教这些。如果我教就教别的东西，不教的我第一件事情要解决的就是细活，就是人佛教圈子里面不可以，你一开始烧火了，别的东西不要讲，就先熄火，熄得了就继续的做下走下去，熄不了就算了，就抛弃它，就是这样。就像森林起火的时候，你能够去，你看到人家丢烟头，那边烧起火了，第一件事情你当然先把那个火扑灭，才去讲怎么种树。你讲什么种树种花灌溉什么都没用，你现在先把那个火熄灭，熄得了就熄，熄不了就逃，就不要在里面。让森林烧，你扑灭不了森林大火，你就跑掉，就是这样子，只能这样而已。一样。我在教学生的时候，我很重视这一件事情。如果学生卷入一大堆的是非，那么师父迟早会被烧到的，一定被烧到的。那我可不做这种事。如果能，我就先教你，马上就要熄火，告诉你怎么要熄火，大家全部要熄火。如果熄不了，我就全盘抛掉。反正谁多一个人逃出来，就少一个人被烧。只能这样，你救不了别人，至少救自己。然后我们修行人很孤寂的，这个是很大的伤害。团体里面呢，很多很多什么不好。所以我在这里看到，我觉得这里的住持法师蛮有智慧的，很多个那个茅棚那边的贴着，到处贴着闹事两食者，圈单不共住，真的有些时候是这样。因为一过了这个什么都不用修了，大家烧火的时候是非多多，哪里还能修，不能修的。这是第一步的，第一步就是先要不能够在这个良好的气氛之下，没有是非的气氛之下，我们才能够做正事。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条件，所以我也是我教学的第一个条件，也是我走进任何一个格局的一个先要的条件。如果真的是还是有这种情况，那么我来我第一件事情先解决的就是这个解决不了我就离开，我就是不会再教学的，用不着自己找苦，对吧？所以也提醒大家了，也提醒大家，因为有些时候我知道大家学生嘛，有些时候免不了习惯嘛，可能受了一些委屈嘛，有时候有一些东西在心里梗着，愤愤不平，人之常情，很平常，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要小心。师父只是不是怪你们，也不是讲大家什么，只先提醒大家，这是先决条件，先解决这个，我们再谈下一步啦，教法啦，什么那些过后再来谈。人与人之间一点宽容。宽容并不是笨笨齁，宽容并不是傻傻的，一次你骗我十次我给你骗第十一次，不是这样的意思。宽容是就是心里面不要记恨，心里面不要去伤害在加深，但是我们心里面是有，我们是心里有数，我们要看得懂，要明白， 但是我们不要卷入，也不要去伤害别人，不要在因上做错，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蛮注重团体的和谐的。如果一群人一群学法的人不和谐，我就不想教的。如果一批弟子这么人出几个在那边乱，然后其他的人也纵容他或者是在参与他，那我肯定就能离开了，这一群我就全部不要看了，因为这个很痛苦，对吧？就是我们在这里讲法，那里斗争，那有什么好处？不可以。所以佛门有一点要记得这一点，佛门的这个至少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要有，最好是每个人看自己的错，看自己的不圆满，在一个群体里面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不圆满的那个群体就比较好。如果自以为自己很圆满就批判别人，真的我每次发现到10个10个很凶猛的去批判别人，那是不好，对吧？所以要小心一点。我们自己也有错，别人也有错。在这个学佛的路上，既然我们大家都有错，那但是呢，有一些错是它有那种很大的那个传染力和杀伤力的，我们要优先处理的。我们要优先处理的。一种严重的错呢，就是不认错的错。错我不觉得它是错，我就是坚持它对，这个是很杀伤的，很伤的。我们人大家在一起不圆满，你也不圆满，我也不圆满，但是呢因为你也知道你的不圆满，我也接受我自己不圆满，然后我们也都认了，然后呢我们只是说需要时间，希望我的同修我的导师我的学生给我一点时间，我会进步，然后大家都这样子给别人一点时间成长，那个就很好，是不是？这很重要的，我们认，但是我们不认，我们的同学就看不到希望，我们的导师我们的学生就看不到希望，你不认，你做错了你不认，那人家就看不到希望，觉得跟你在一起看来就是要长久，你因为你就认为你对，你错了你坚持，那就人家就看不到希望，跟你在一起会有什么好处？不会有什么好处，大家一起还有什么共修，还有什么团体，什么团体的作用不能产生？因为呢就是你坚持你的错，不可以，所以要记得这一点。大家最主要我们也许改自己的习性要一点时间，也许不容易，我们大家都知道，每一个改自己习性的人都知道改性格是非常艰苦的事情，对吧？要很大的力量和勇气和智慧和慈悲，和真心，但是你不能够坚持一个错，大家要记得这一点。我们错了，我们至少我们的心里了了分明，我错，我要一点时间，这个会改的啊，这有希望。所以这个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个基础，就是坦诚。人与人之间没有坦诚，就不能形成信任。你有坦诚，就算是你错，是不是？我们心里面还是会有一种，你这个人还是有真心的。这种信任还能够维持。如果人与人之间不能坦诚，那就很难信任，是不是？真的，然后没有信任，什么友情也没有，什么人际关系都是利害关系，没有真正的好的真诚的人际关系，这很重要的一点。也许你犯错，也许我犯错，也许你冒犯我，也许我冒犯你，但是我们有真心就会说一句很抱歉，这是不对的，我也有错，你也有错，大家这样子就关系就好起来，并不因为我们都变成了天使，我们的关系好起来，不是的，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错，我们有真心，这很重要。所以这是第一步，学法人际关系第一步。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对自己，你会看到自己的希望，如果你看不到别人的希望，你也很难看到自己的希望的，我可以告诉你，这种心态是一体两面的，你总是觉得别人没希望，你自己也对自己也很容易绝望，也很容易沮丧。所以希望大家一点，我觉得这个是很紧要的事情。所以任何时刻我闻到很多团体里面的群体里面弟子之中有一点小小的火苗，我这个是高度警惕的，因为火苗是很容易散播，通常是不容易收拾的，它一散播就不好收拾了。 所以有些时候弟子会觉得好奇怪啊，为什么这个这样小的事师父看着很重要，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事师父觉得不重要。其实是因为智慧的问题。古时候啊，就有一个宰相，他去便服啊，穿便服到外头，平民的服装到外头去巡视的时候，身边跟着一个随从。然后呢，他来到一个地方，他就看刚好走过一个条街，看到两个人在打架，然后他就走，他继续的走，哎，当真没看到。然后他就走到一个地方，他就看到一头牛在地躺在地面就喘了，然后他就蹲下去看那个牛到底这牛干什么了。然后呢，身边的完了过后呢，在身边的助手呢就问他，宰相啊，不是好奇怪吗？两个人在打架，你不去管，但是一头牛躺在地面上你就去管了，到底为什么嘛？牛比较有价值吗？那宰相说，你不懂，打架的事情天天发生，这个有地方官去管，我做一个宰相要管人家打架，那我就大事做不成。但是这个牛这样子喘，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刻这样子喘，其实就是天又有天灾了，这个整个天整个那个运势开始变了，所以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国家一个长远人民的那个安全。所以现在可能有这种现象，我们可能叫囤水啊，囤粮食啊之类的啊，就要做好准备。所以这个是它这个这只是一个小迹象，可是它牵涉的是非常远大的那个效应，所以这个我不能够不处理，这是牵涉国家大事，这头牛躺下来这是国家大事。但是两个人打架，到处都有人打架，天天有人打架，你哪里管得着？这个有地方官去管啊，这是不同。所以果然是宰相的料子，因为他人家认为不重要，他看得到这个非常重要的牛在这样的情形下在那边喘，他是有他的迹象的，他是一种天象，一个严重的是天灾要来临之前的一种迹象，他看到了。因为他不寻常，他不是一般的病，他不是一般的病，他是那个整个天气要来变化之前的一种前兆。动物有时候会先显现，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学生对导师如果以判断的心，为什么导师这样，为什么导师这样，通常呢如果学生有这样的心态，这就是我们叫做自大，这个不可以。你来学法，你一定要有那个心，导师比我懂，至少在法的领域导师比我懂，甚至佛陀要我们这样子想，导师懂我不懂，这样子想。所以如果你会这样子想，你不会跟导师争，你认为不重要，导师认为重要，你就要认真的去思考，为什么导师会把这个看成重要，好好的问请教，你就会学到。而如果是你认为很重要，导师告诉你不重要，你如果真的还是认为重要，你要问导师，这个不是很重要吗？为什么导师说不重要？就像那个大臣身边的那个助手，这样子他才学到东西。所以如果你一开始你就判导师错了，那你就是自大了，这个就学不了法了。导师有导师的智慧的。为什么我们对那些有些时候小小的事我们觉得，诶，这个是很小心，这个为什么？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人一起的一个小偏差，我们都知道manu bhanga madama，心是一穴的主导，一穴法的主导。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有些时候重要的成员，如果是他的心一起第一个偏差，那就是灾难要产生了。有些时候团体的分裂就从一个错误的念头升起，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个错误的念头，你排挤你的同伴，这是很大的事，这是很大的事。在密宗，佛教密宗里面呢，他们那种他们有三种戒，一种戒叫密乘戒。密乘戒里面呢，其中一条就是如果师兄弟之间起那种不好的念头，或者是不恶念的话啊，那一个都是做，那是破戒的啊。他们把它立成戒。当然，我不是教密宗的，但是我是看到他有这种智慧，他们有一点智慧的，他们有这个原理的。因为还有另一条戒是对导师，一条戒是对同修。 都是迫切的，因为很多的灾难就从那边开始，对导师起恶念，那就是不那个问题就开始了，你的受法就我从此就败坏了，要忏悔啊！当然，这个完全不起恶念也不容易，要忏悔啊！如果是对同修也是，因为同修就是破坏群体的和谐，就从那边开始要破坏了。开始要分裂，你知道吗？宗教群体里面，修行群体里面，一旦开始了分裂，你知道是多么的可悲吗？多少人的信心要粉碎，多少人因此而走不进佛门，多少人的那个慧命要毁掉。所以这是非常紧要的事。当他第一次升起的时候，我们就要处理了，我们就要灭火了。所以有些时候学生会不明白，师父是不是小题大做？不是的，师父认为重要，常常都是这种情形。师父认为重要，弟子自以为是，觉得没有什么事。师父，然后呢，师父说这个不重要，是弟子把它放大，觉得师父没智慧，怎么咋的事？这样的人你还不砍他，还不铲除他？师父太没智慧了。如果学生，任何学生，如果以这样的心态对待导师，以为自己懂，导师不懂，那只有一种选择，他一定要离开的，他不可以再做学生。导师没智慧了，你有智慧，那你不是做你的导师，自己的导师，学生要走。所以要听，大家听清楚，那让我告诉你们，佛教界的和谐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意见不同，你可以想法不同，但是不可以掉入互相的攻击和排挤和排斥。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外道，你看他们几个宗派在那杀来杀去的时候，大家都很凄惨，死了多少人，历代以来死了几多百万人千万人，我们都不知道，太多了啦。宗派之间的那种厮杀，那佛教还好，佛教没有。所以这个很重要，不要走进这种斗争，很伤，是太伤了。所以斗争是从人心开始的，战争也是从人心开始的。所以懂的人，他就会人心一起那种火苗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扑火。就像现在在文代地带，在我们马来西亚，人家不觉得丢个烟头在森林里算得了什么，因为是过去每个一下子就下雨，一下子就下雨。但是要看什么地方，像在温带的地方啊，美国啊，中国大陆啊，印度，有些干旱的地方，一干几个月没下雨，那个时候一根烟头都要命的，要命的。所以要小心一点。所以佛教特别是如此。为什么佛教是它的敏感性？因为它佛陀传扬的是正法，要让众生了生脱死，也是因为他要让众生了生脱死，越是正的法，越是纯正的法，它这个魔要干扰的越大。这是自古以来不能想象的一种自然界的现象，就会有人来演这个魔的角色，就是不甘心你们为什么这么好，不甘心你这么这样超然，为什么你能够跳出苦海，为什么？其实这个魔的心态是藏在每个人心里，或多或少都有的。不要说师父也有的，从我还记得小时候，然后我隔壁的印度人，一个都比我大一些的啦，一个他的名字叫做 Valabha， 一个名字叫做 Valama， 然后呢我就喜欢捉弄他，我每天就看着他们两个，然后呢那个手就这样子，好像那个母鸡这样子拍 Valabha 阿爸爸， Valama 阿妈妈，你明白吗？就是叫他爸爸妈妈这样的。其实我们自己傻了，就叫人家爸爸妈妈不是好笨吗？对吧？是，可是他很生气，你知道吗？那个小孩，那个小男生，那就好笨，他也笨，他就好生气，就很生气。你叫我爸爸妈妈，我不是你爸爸妈妈，就在那边一直跳，然后跳到两家人吵架，你知道吗？哇，我爸爸几乎拿跟他讲，有本领你来，我孩子不懂事，你要，可是不是骂自己的孩子，你知道吗？自己讲，你有什么好生气？我孩子还小啊。要我们来拼过， 拿起刀就比人家，拿起那个剪刀就说你要了，我们来对对手。然后还好，对方不敢来，两边父两个老人家就吵起来。然后我后来我回想，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好笨啊！你去叫人家爸爸，叫人家妈妈。如果他那个聪明一点的会讲，哎，乖孩子，那就没事。但是他也是笨蛋，所以我们自己便宜了给人家，我们还是。其实你也没有很不逻辑的事情，非常不逻辑。但是呢，小孩子的心理就是魔鬼的心理，那喜欢惹人家跳。我看到你跳，我过瘾，你明白吗？如果你跟我讲，哎，乖孩子，乖孩子，我反正觉得被你便宜了，然后觉得不划算，然后呢，反正会停止，对吧？可是你笨，我也就其实那个心态就是魔的心态。我可以跟你讲，你不要以为这个心态很。是什么？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心态，我可以告诉你，真的，他觉得突然间觉得你们来修行，你降清高，他就是不顺眼的。为什么你不跟我一起赚钱？他就是不顺你的，他不爽你的。其实你也没有伤害他，你跑来修行关他什么事？但是他就是不爽你啊，他觉得你跟他不一样，他就不行的。最好你跟他一样，为了钱，为了什么大哭大闹的啊，就觉得这个很真，很真实，觉得他就有安全感。他觉得你超然在他身边出现，他觉得没有安全感，总是觉得你很奇怪，你总是好像不行的，你是高我一等不行的。所以自然界里面就是有这种魔的那种心态，然后到一个严重的地步的时候，他就成了魔王。你要出苦海，他就是要把你挑出去的。他就是不行的，不可以给三宝让他传扬佛法，不可以的。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所以越是纯正的法要传扬的时候，这种考验来的越凶。所以大家要记得，所以我们自己如果再成了魔的魔子魔兵，那个再进一步的分裂，那就不好。所以要很小心。有些时候佛门里面。有什么东西多一点宽容，不要这样子，不要气就好。本来就是很有考验的，传法修法本来就是有考验的，所以大家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不要，所以心要美德要建立起来，不要一点点的去排斥啦，不包容啦，就本来就是这样的。而且再加上我们每个人走进来，或多或少也是看到一点苦，然后也是有一些我们自己的业的不圆满。对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不要大家真的很重要，不要再如果你不小心，常常就分裂，然后分裂是最大的伤害。你看在忤逆罪里面，最大的罪，其实在忤逆罪里面最严重的就是破僧团和合，这是最严重的。为什么呢？你要明白，还有他的理由啊，为什么破僧团和合这么严重呢？真的，为什么会这么严重？而且是下比地狱的，因为僧团一破裂，就是世间的灾难；人智团一斗争，就是世间的灾难，大灾难。很多人很简单，你问你自己就好。你听说哪一个道场啊斗争啊，或者谁在谁斗争，你还有那个信心吗？你会觉得这些人干什么的？你们在讲无我，讲慈悲喜舍，但是呢一点点意见都不同，想法不同，都斗到半死，对吧？这很多人这样子就走不进佛门了，从此就再也没有信心了，所以不好。那么要僧团彻底圆满，那是阿罗汉的世界，那可能吗？也不可能，总是有人新人，就算有人成了阿罗汉，也有新的人走进来。本来就是它是一个平台，让大家能够最有效率的改进自己和进步。所以，怎样才能够达到不破裂呢？佛陀说，以慈爱的心互相对待，身口意都对自己的同修怀着慈爱。这个当然是不容易的。你如果是你的身边的同修全是天使，你对他起慈悲喜舍，慈悲喜，这个有什么难？这个用不着磨练，也不用不着训练，用不着学习的。如果对好人我们都起嗔恨心，那肯定我们是那个罪过可大了。 当然就是大家有不圆满，然后在不圆满的时候，我们修慈悲喜舍，就是要面对艰苦的处境，不是说一切都是全部人都是天使，我很慈悲，这个用不着。所以要记得就是这一点。好，那还有一样呢，是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人际关系也是，就是一种叫做信心和信任。昨天呢，我们有就先有我们大家一起在谈，说现在呢这个时代呢不容易对别人起信心，也对不容易起信任，什么东西都是假的，不能相信它是真的。然后呢，今天觉得应该跟你们讲一点。以前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些弟子很生气对我说：“师父，你为什么不信任我？”然后我跟他说：“你是谁？你是阿罗汉。”你是三国圣者，还是你是怎么样的成就，你要我完全信任你。你要我信任你，你也要拿出一个记录。如果你有100万在你面前，你不拿走，不偷走，有机会偷你不偷，那我相信你有100万的美德。但是200万我还不知道。很简单的道理。我们是如实的信任。我们不可能不如实的信任一个人，如果他不是阿罗汉，我要信任他，不会有贪欲，可能吗？我也不会这样子去信任一个人。不是三国圣者，我要信任他，你不会生气，不可能，是不是？三国圣者才彻底的不会生气，是不是？才彻底的不会生气，才不彻底的不会有男女关系的那种情爱欲爱，不会。三国圣者就彻彻底底的不会。那其他的，所以我们是一如实的。真正如果你要讲信任，就是四个圣道你可以信任。阿罗汉圣道断除一切的贪嗔痴。其实是准确来讲，出国出道虚陀还道，断除了这个邪见疑惑和戒禁取见，斯陀含圣道断除一些消除一些烦恼，进一步的再减轻贪欲嗔恨等等。阿那含圣道断除这个欲爱欲贪，还有嗔恨，阿罗汉昏沉睡眠，这些都断除，慢性也断除等等。好，所以要知道，如果你要说彻底的，那当然你就是有这种不退转的，我们才讲彻底的，其他的都不敢说。每一个人都是很努力的，想要做一个更好的人，努力耶稣，但是在努力的过程中会不会打败仗，这个没有说绝对的，绝对就是要圣道的力量才绝对。所以为什么修行就是不能够停顿，要修就修到圣道，没有圣道你不可以说你有保障的。所以很多人都在问很不如实的很不真实的问题，这个人有禅定了，他怎么还会犯这个错？佛陀几次告诉你有禅定不犯这个错，对吗？佛陀没说的我们不要说，我都不会，他为什么会？你不会，可能你还没有遇到，可能你的因缘还挑战还不够大，或者诱惑不够大，或者因缘还没到，还不知道。只要你还没有用圣道断除，你不可以说你不会。断根了，在随眠里，阿努萨亚，随眠里断除了那个烦恼，你才可以够自信的说，这个错我不可能犯上。只要我们没有断根，烦恼没有断根，我们不可以自大说这个错我不可能犯上。当然如果是真的已经阿罗汉他们彻底断根，烦恼断根了的，他们也不当然不会自大了，那个时候也不可能会自大。所以总之不管是怎么样，我们的人谦虚，做人谦虚一点，不要去总是以为我不会犯的错，为什么人家都犯的错？你只跑了11步，你就瞧不起那个跑10步的人， 那如果你的导师跑了100步1000步瞧不起你，也不让你把你踢到后头，你怎么办？对吧？你要导师排斥那个跑10步的人，那可以排斥跑10步的，也可以跑这跑11步的，对吧？可以排斥人家，也一样可以排斥你，因为你也是排在后头，你只是可能跑比人家多一步，这样而已。所以记得这一点。所以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对人家的也不是说不信任，也不是什么，我们只是如实的接受。那有些人他未必是虚伪，他真心的时候他是真心，可是他内心里面他有着他的种种的复杂。那他的善也是他的善，也不可以讲他假，他的恶也是他的恶，也不要讲他假，他只是有善有恶这样而已。其实大多数的众生都是善恶穿插的，那个心里面都有着这个善跟不善的这个种子，只因为你今天看到他不善，你就怀疑他的善也不好。我们只能说他没有圆满，他就是善跟不善的结合体啊。当然也有一些人是真的是虚伪的，他即使是表现出来的善，他内心里面也是不善的啊，因为他那个善只是用来买卖而已了，只是来骗人家而已，那个是真的是虚伪。但是很多人不是，很多人是软弱。他没有那个，他美德不够力，所以他有些经不起考验，他的美德就失去了，这样而已。所以我们心也是通常如果不是那些善也有善，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只要是比较真实的，那些人也有希望啊。但是如果是虚伪的呢，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办。虚伪的就是要等他拿出真心，不然的话你不知道怎么帮忙他。其实很多人也不是真的要那么坏，但是他们不懂因果，所以他们以为骗得过去。真正懂因果的人，他就会老实，他就不想骗了。你能骗什么？你骗完了全世界，你内心里面你也不骗不了自己，你也是知道，然后呢你也知道自己的错，是不是？不然的话因果你也骗不了，跟着你多少因多少果逃不掉。所以这是一点。所以人们是因为不懂因果，所以才会出种种的狡猾复杂那些，所以我们也要慈悲。其实问题不是真的那么恐怖，只因为不懂因果。真的懂因果，很多东西很多人都会转成真心的，不会在那边虚假的，只是不懂因果，不信因果才会虚假，这是真是这样的。所以即使是对虚伪的人，我们的内心也是有一种慈悲的，但愿他能够早日能够懂因果法则。他懂因果法则，他的真心肯定会拿出来。所有懂因果法则的人，他肯定这是逃不了的啊。但是能够拿出真心，有些时候一个人的道力可能不够，也有可能有些人他是不是也不可以说他没有真心，但是呢那个力量是不够。心跟身体也是一样，你看一个人也是啊，如果他一个，我们讲一个很会武术武林高手，他真的是很厉害，但是到他老来的时候，可能他真的打不出来了。他心里完全懂，但他打不出来，他力量拿不出来，他施展不出他的功夫。心也是有些时候啊，当然心不同，心通常是越老越成熟越有力量的，越强的啊，他不是跟身体他有点不一样，你越清明他越有力量。所以有些修行的老和尚们，他们到了老来就是晚年的心还是可以保持相当的敏锐，可能记忆力稍微退一点点，但是还是很轻，还是有力量。智慧即使是其他的方面弱了一点，但是智慧还是很好的啊，这是一点。心是这样子的。好，那么呢是这样子，有些人呢他们是他心里面他知道这个好，他也不是不知道这个好，也不是他的体会是假的，但是他的烦恼没断根呢、烦恼没断根。所以其实一路上修行你会发现到，即使很多人他们修过缘起的阶段，他都真的确定是因果，真的确定有轮回了，但是有些时候呢他还是把持不了他自己啊，这是有根据的。在佛陀时代，一个小女孩，她是出国圣者，一个女孩子，名门的女孩，但是呢她是她一看到一个猎人，她爱从门前走过，她就爱上那个猎人，然后等一下就跟着人家跑了，就这样子去，然后那个猎人讲，你跟着我的车子干什么，那个那些有些人好运送上门都不知道，
那里哦，这个要做我老婆的，就带上去做老婆的，这样的事情也有的，是不是？对我们来讲，根本是荒唐透顶，是不是？你觉得这个怎么？你不是有爸爸妈妈吗？也不跟爸爸爸交代，一下就跑掉了，是不是？他的情形就是这样子啊，他跟那个猎人的那个姻缘，就是生生世世也是不懂怎么办，对吧？所以我们也是要这样子想。就是你讲他不是成就者，你讲他不是出果圣者，你就惨了。那佛陀讲他是出果圣者，你怎么能够讲他不是出果圣者？到头来，真正当佛陀遇到什么危险的时候，他根本他就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的爸爸，他对三宝的信心是从来不退转的。但是对三宝的信心不退转是一回事，是不是？他还是一个情感很丰富的女孩，是不是？在佛经里面有好几个例子，都是出果圣者还不是嫁人，还不是结婚，对吧？所以这点要懂。所以我们呢，我们的工作就是如实。其实很多人他就是，你看他懂因果嘛，懂轮回嘛，那为什么还要去结婚嘛？你理论上你没有经历的人，你会这样子想，有什么好？你还去结婚什么？还是什么好情？哎，你都知道了，你也知道涅槃这么好了，为什么你还要去？还要爱情，对吧？但是他就是这样啊，因为没有断根，懂是懂，但是没有断根，是不是？你知道这个，现在大家都懂啊，师父都知道，师父都跟你们讲，你们懂啊。这个食物你去贪爱，这个对你不好，是不是？但是你还是，是不是？你还是会看到好吃的食物，你还是喜欢，对吗？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一种是懂。我们永远看到的是比较远的地方，然后我们脚过一阵子才走到那边，永远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这样子读，所以带着这个了解，我们就是要明白，有些时候在圈子里，大家要有一种互相包容的心，要接受，别人也会有烦恼。你真的要一个100%的信任，那你基本上你要等这个人成阿罗汉。不然的话呢，我们只能说，其实我们信任大家的善意，每一个人都很努力的，要克服自己的贪嗔痴，只是有些时候做不到啊，那是另一回事，做不到我们也包容，就是这样。好，这是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用这样的心态，很如实、很真实的在看这个世界，你也不会这么容易信心粉碎，是不是？真的，你不会信心粉碎。我有一个师父还俗了，以前修另一派的。他对我非常的好，但是他有一次，他去澳大利亚教学，他爱上了他的一个学生，然后呢，等一下到现在还是，然后后来他就觉得不行，但是他觉得，他还是他选择，他觉得这个爱情的力量太强了，然后呢，他觉得他比较欺骗三宝的，他觉得他选择还俗。我都没有动心，当我第一次在西兰听到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动心，我觉得这是他的选择嘛，是不是？只是很多人起很多的烦恼。师父，你不是跟我们讲的吗？看到听到，那么你看到这个人，你爱上就是爱上，感觉这样子就好了嘛。但是他不行啊，对他来讲这个冲击太大了，这个是没办法关的。是不是？他也就由他，所以我们也不要去讲，就是我也没有因此而动心。因为如果他跟我说，我是三果圣者，我成就了阿那含圣道，我完全没有贪欲，然后完全没有了嗔恨，然后你跟我说现在你要还俗，真的还俗娶老婆了，那我就会讲，哎，这不对，你的成就一定是有问题，对吧？如果是阿罗汉，他说现在还俗，还能够活，还世间生活还活得好好的，他根本不可能。阿罗汉是不可以再世，已经不能再过这种世俗生活，一定是出家的。所以我们这是如实，而且有些人因此对他所教的他的书不敢没有信心。我讲不是，是不是？不需要这样子，不需要。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生命里面不要带着常见，人是会转变的，我们也是时候，但是我们也是带着一个如实，你一个如实的信心，你的信心就比较巩固， 一旦是不如实的信心，那你就会自己苦恼。比如说我讲，我知道以前，在不久，大概多少年前，在香港，有一个大师，那大师是哪一个国家的我不知道，他就在香港有很有影响力的说法。那么呢，他的大家都很相信他，很多信徒。但是有一次他最得力的一个信，第一个弟子，那就车祸惨死，死得很凄惨。然后呢，突然间大家全部人对这个大师完全没有了信心，怎么可能啊，这个大师讲的都是骗我们的什么什么。后来他们把这个告诉我的时候呢，我说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他那个人车祸是他的业嘛，对吗？这是他的业嘛，就是跟大师有什么关系？他就不是的，都大师说过了啊，你做这个供养啊，你念这个，你带上这个东西，你做这个啊，那你保你平安，你一定会长寿百岁，怎么安全怎么样？然后呢，就是这种不真实的信心，所以才很容易破碎。在我们原始佛教，我们是不搞这一套。一开始就给大家知道，本来业你还是业，你做了再多供养业还是业，师父给你再多的布施，或者是法布施，或者是给你再多的这个护持，或者是给你这个祝福，或者是助你诵经给你加持，这些呢也都只是，你还是逃不了，你是你自己业的主人，所以你还是要担的。所以变成你，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正确的信心的基础，那么呢，发生什么事情，你的信心也不会粉碎，你就知道你要担的这个是不能骗人的，不是说做了一个这么便宜，做一点供养，做一点布施，我就买我平安的，没有这么容易。所以我们很重视是这一点。所以如果你的信心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你的信心不会这么容易粉碎。但是如果你的信心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就像那些我听说那个香港的那一群的信徒。当然他们讲是那个大师给他们这样子的信心，教他们这样子，那大师本身可能有过失，或者是知见上的偏差，他可能他的师父也这么教他，他真的是这么以为，也有可能，也未必是骗人，但是呢，就是他总之事实就是信心建立在不是真实的基础上，他就会去破碎。所以我们没有，我们对每个人都是一样，没有说什么。所以师父来教法，从来没有叫你们把师父想象成是佛。如果你把师父想象成是佛，那就苦恼了。师父一下子表现的不舍，时时刻刻都会有那种不是佛的表现，那也就惨了，就苦恼了。所以这个就变成不真实。师父没有说师父是佛，你就不要把师父想象成是佛，那就好了。那就算也是看到师父一点过失，你也想啊，师父也在努力进步。跟我们一样，没有什么，但是师父的的确确跑在你前头，懂得比你懂，在禅法上，这个也是真实的，那你就有你继续的保留你那个学习的信心，甚至可以想，希望我以后我要修的，师父有他的过失，他也是辛苦，所以如果我以后做师父，我要改掉这些，不要有这些过失，这是可以的，你甚至可以这样子想。如果每个弟子会这样子想，就一代比一代更殊胜，青出于蓝，那佛教就有希望。所以一点，所以回到来，我们的信心，你要建立在真实的这个基础上。那好，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人们很难有信心，觉得这个世界太黑暗了，人们怎么这么坏，我怎么相信人呢？对的。是的，有些时候的的确确也是这样。但是呢，你会发现到，当你的心里面失去了信心，真的没有信的力量的时候呢，其实心也很可怜，也很弱。真的，你少了一个力量。你在观呼吸的时候呢，你的心其实不能够放心放在上面的。它是一种，那个心只是一种不安定的一种状态。信心有一种力量，心情就是是这个，还有一种心很安顿在目标上的一种现象，它是会这种推出这种现象。但是如果你的心缺乏了信，那你就很难了，你在专注呼吸的时候也很难，你对什么人也是 其实蛮明显的，一个人的信不够一看就知道了。怎么办呢？很简单，虽然这个世界在黑暗，难道没有东西可信吗？有，佛陀可信。也许你没见到佛陀没关系，至少如果你要，你可以相信佛陀。佛陀是法的一切善法的圆满的体现者，这个世界上的的确确出现过一个这样的圆满的佛。好，如果你对佛陀你说我没见到，你不能够起信，好，法你可以有信。这个法，自然界的法则，你可以去尝试，是多少信多少，管用多少信多少。这个法，你信法，所以佛陀在临终中讲，以法为依归，以自己为依归，就是这是很对的，是不是？你自己试试看，把一个贪念放下，把一个执着放下，心马上就释放了，就舒服了，这是很真实的东西。好，你真真去尝试，把法活出来，你培养慈悲喜舍，你的那个情商马上就增长了，马上就不一样了，不容易受打击了，不容易受伤害了。这个信心，我们对法的信心，然后这个呼吸不会害你的。你可以说全世界很多人很狡猾，这些人的泵是真的是假的，但是呼吸你怕什么？你也对这个东西是可以信任的，你的呼吸是可以信任的，你就安心把一个恭敬和信任的心交给呼吸，你就很容易专注。这些是可以的，是因为我们有些时候一些宗教群体或者什么鼓吹盲信，所以就变成有人盲信，就有人受骗，然后就变成另一种极端不信。但我们也不是盲信，也不是不信，我们是知信，有多少信多少，对多少信多少，就是这样。然后呢，但是有一样东西你不能不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则，这个你不能不信。不然的话你试试看，你去做一个三角形的轮子，你看它会转吗？这自然界的规则，是不是？它有它的规则，你要圆的。为圆是什么？圆也是一种规则，三角形也是规则，金字塔也是一些规则，地心引力也是一些规则，整个世间都有它自然界的规则。今天你就拿起手机就听，就能够跟老远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地方的人讲电话，讲话，甚至可以看影像，可以面对面说话，这个是什么规则？这是什么规则？你在这个房子里，对吧？因为这是空间的一些规则，还有电波的规则啊，因为这些空间，你看这个墙壁，你以为它很密实的，其实里面空间多得很，很多很多的空间的，物理学家就懂，肉眼看起来是实实的，它里面很多空间的，它的空间比它的实体还多，所以因此，所以那些电波能够穿透的，它能够穿透的。所以你这样子也明白，所以自然界有它的规则，只是现在我们所讲的自然界的规则，大多数科学家所懂的是物质世界里的自然界的规则，可是精神世界就没有自然界的规则吗？可能吗？你这样子想就很简单了，物质的东西有自然界的规则在运作，那心灵的东西没有自然界的规则吗？有，它有啊，这个规则我要学习，我相信有这样的规则，然后呢我要依这个规则去生活啊，这个就是一种信心，我要学，我要找出它，然后我要，很简单，它又没有叫你盲信，就叫你要相信有自然界的规则，我需要去了解自然界的规则，你要了解它，要去明白它。好，比如说一个无常的规则，其实无常，生命一切生灭因缘都是无常的，没有一样东西是恒常的，只有涅槃不生不灭才可能恒常，其他的全是无常。好，单单这个无常的规则，它都会带给你一些信心的，你再苦再苦的日子它会改变，再好再好的人搞不好，如果他没有圣道保护他，他有一天也可能堕落，再不好再不好的人你怎么知道他有一天也可能变得很好，这是无常。你自己很倒霉很倒霉， 它是无常的，倒霉的日子也会过，灾苦的日子也会过啊！你这样子想。还有就是因果，其实因果法则，如果你怀疑它，真的是很奇怪。为什么？你看物质世界里哪一样东西没有因果？每一样东西都有因果，对吧？你现在说哪一样东西没有因果？你讲一下。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前身，它之前，它怎么从它从哪一样东西变到这个样子，都有它的因果。没有那个因，它不会有那个果。那物质世界是如此，精神世界自然也是如此，它就是有它的因果。还有没有一样东西是没有理由的，没有原因的？它就是某一个因变成某一个果。我们的工作是去探索，去了解这个因果它的法则是怎么运作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它不是迷信，它是自然界一种规则，因果。那我们懂了，那我们的信心就建立在因果法则里面。因为有因果我们有希望，因为有无常我们有希望，它会变。今天倒霉倒霉，我们再苦再辛苦，但是会改变，这个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信心就建立在此。然后因果，我们如果能够对因果法则有信心，那我们的信心就建立在此。只要我做对，我在因上做对，我做的只要是正精进，它就会有果。那我只怕我做的不是正精进。赚钱有赚钱的正精进，但是赚钱有些时候还可以用邪精进来暂时得到一些，骗取一些眼前的利益，但是后来要付出代价的。但是生命的快乐和幸福还有它的因果的，它肯定有的，这个是根本没得骗的。如果你懂，你就会努力。好，现在你来修禅，你想要进步，你现在觉得修的啊，怎么没进步，你对自己没信心。为什么会失去信心？因为你把信心建立在自我的基础上。当你的信心建立在自我的基础上，那我告诉你，善业成熟的时候呢，你的信心爆棚；恶业成熟的时候，你彻底倒霉的时候，你信心崩溃、自卑，这些都不是，都不对。这是信心，不是真实的信心的基础。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别人，不是建立在师父说什么啊。当然，如果师父说你能够因为你自己去体证、去验证，对你管用，然后你有信心，那是好的。但是不需要因为单单师父说，但是你要有一个信心去尝试啊，那也就很不错。去做一场试验，那也就很足够。我们的信心来自我们这样子做，我们知道，我只要精进做对了。那么呢，它几时成果也许我掌握不了，但是呢，你会知道有因，对的因就有对的果。如果你能够有这么强的信心，那么呢，让我告诉你，你可以在最倒霉最倒霉的日子里还是有生命的信心，还会有奋斗的信心，还会走下去。但是如果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今天你走运，那么你不走运的时候你就没信心了啊。这个信心很重要。你也许不能够对外面的世界上的人全部有信心，这个没什么要紧，因为人嘛，只要他不是圣道断除他的烦恼，那基本上呢，再好的人，他其实潜伏里面无始以来也有一些坏的种子，坏的人也有潜伏一些好的种子，所以盲目的信也不需要。其实我们用不着这样的程度的信，我们只要相信众生都有希望，有会改的，只是也许他的希望不在这一世，我们也是不是在这一世我们不知道，但是无限的未来他是有希望的，用不着把人家看死，用不着认定人家就是这样，十年后你看那个人还是一个心里面有色眼睛，认定他一定是这样，你重新认识人家嘛。所以今天讲的是要希望大家能够建立一些正确的信心来学法、来修行、来过生活。人的生命里面没有信心，没有一种信，它是很可怜的，它是少了一股力量。你单单这个力量在你专注呼吸的都有很大的差别的。有信，你真的呼吸肯定没有什么东西会害你的，肯定不会害你，只怕你自己强求啦。如果有人因为专注呼吸而难受了、苦了，它不是呼吸的问题嘛， 是因为你做超出专注的事，专注以外你再加料，加贪求，加什么，他才会苦。不然的话怎么会苦？不会苦，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信心你只是专注它，没有什么东西，它也绝对呼吸嘛，你专注它，它不只是很单纯，它不会伤害你，专注呼吸。所以这个东西平时如果你有这种信的力量，那它对修行也很有帮助。但是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没有信的力量，那就不好。但是没有这个自信的力量也不好。所以在我们五根五力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平衡，是信力跟慧力的平衡，信根跟慧根的平衡啊，根跟力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它强的时候我们就叫做力。好，信力跟慧力，信根跟慧根的平衡。其实真正来讲，你的信再强也强不过佛陀，你的慧再强也强不过佛陀。那我们指的平衡是什么？我们不从来真正来讲，你不能够说信心过多或者是慧力过多的，因为怎么多也多不过佛陀，那怎么会叫做过多？我们讲的过多是不平衡。现在你因为可能在外面的世界里面受到的创伤太多了，那么呢，其实心里面很多人有一种恳求，想要寻找一个真。啊，当他一个寻找一个真的时候，他转进宗教界里面的时候呢，就一直要寻找一个真。然后突然间，因为心里面太苦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起心信心，然后你就要寻找一个偶像。有些人就找变成一种过度崇拜的现象就出现，要寻找一个偶像，然后把它美化它，把它想象成极美、极美、极圆满，然后呢，就把全部信心交出去、丢出去。啊，如果有一天，事实上它并不如你所想象的。不是说，因为佛才可以承受得起彻彻底底圆圆满满无瑕疵。但是即使是这样，如果你的业不对，有些时候你眼中看到佛陀也不对，真的，真的，就像一个很自卑的女孩，她供养了佛陀，她都心里想佛陀江头人供养她，给她家好吃的，我的食物她怎么回事？她可能等下走出一直走开，她就会把那个食物倒掉了。那佛陀一看可怜，连这个信都没有，这个对佛陀起这种怀疑其实是很不好很不好的。所以说为了要救他的心，当场就坐在路边坐下来了，叫阿难尊者准备好就赐给他看。为了给他相信佛陀不是那种像低俗的人会不尊重人家的供养的，你食物好不好佛陀还是一样的珍惜，还是好好的对待啊。那时候他的信心就很强很强很强，觉得佛陀不会瞧不起他的供养啊，是真的。但是如果那个人业很倒霉的时候，连佛陀他都会他自己太都会猜疑的啊，都会没有信心的可能。好，但是真正来讲，彻彻底底、圆圆满满、承受得起全方位的信心的是佛陀。当然，不然的话，辟支佛、阿罗汉他们也是很承受得起的。他们很承，因为他们完全没有了贪嗔痴。但是如果你要想圆满的，是佛陀。那其他的呢？那你竟然要不是找一个见到一个导师，你就要把它美化，美化的像佛，那你的那就不实在啊。那样的就叫信心跟智慧，没有智慧，有信心没有智慧。你把师父想成佛，师父不是佛，你把他想成佛，结果呢，你会全盘照收。因为你一当他是佛的时候，你全盘照收的。师父有缺点，你也把那个缺点照抄过去，照学，不对。我们从来都没有要学生乱学一轮的，你学对的法，如果师父还有一些缺陷，那个可能正是师父努力要改进的，你学来干什么？对吧？啊，你要这样子明白。所以这个是信心跟智慧的一种平衡。那有些人呢，过度的他用智慧，其实真正的智慧是也会有信心的，真正的智慧是看到真相的智慧。我们讲这种智慧不平衡呢，是通常是指那种比较思考性的思索成退，你在那边怀疑，对吧？我再也因为我就看太多了，我这个世界上谁也信不了，每个带着怀疑的眼光看人，然后这个也不行，这样子你也不能安心的学习。你要跟师父学，你也不能安心的学习，学了你也不知道对不对的，一直在疑，你一疑你怎么能够安心打坐，五盖就起来了。 也不对啊，这样子的人也修不了，所以也不要有错误的信心。师父教我，我也不用把师父美化成一个圆满的佛，没有，他不是佛，也不用想他是阿罗汉哦，三果圣的，如果除非他是，如果他不是，他也没说他是，你不用去想啊，你只是学，只是心里面是知道，师父走在我前头，他比我懂，我要有信心。如果他说我错，我要优先相信他的，多过相信自己的。真的，给师父一亿，而不是给自己一亿，一亿知道吗？有疑点的时候呢，你先猜想师父可能是对的，然后先假设师父对的，而不是先假设自己是对的。这个叫做给师父一亿，英文叫 benefit of doubt。怀疑的利益，如果有疑点，把利益给师父，不是给自己。你要想，师父，这样子，然后呢，检讨一下，很谦虚的问一下，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的慧力跟信力平衡，慧跟信跟平衡，那你很好修，你会平平稳稳的走在这条路上。但是如果信心不够，很难，很难。有那个力量来成就定的啊！如果信心盲目，那么呢，你的信心一下子就粉碎了，那也是很难成就的。所以要记得这一点。所以信力跟慧力的平衡，所以在我们佛教里面呢，原始佛教来说，如实很重要。如实是多少就多少，是什么就什么，不要把它过度的夸大。也不要把它贬低，这是如实。这张白纸上它是有斑点的，你不要把它讲成是白纸，也不要把它讲成是黑纸，它是有斑点的白纸，这样而已吗？啊，但是这个白纸还可以写东西吗？可以啊，它虽然有斑点，但是整体来说，我还可以写出我要写的东西，还可以给人家看，还能够还是有作用。所以师父虽然不是佛。不是这么圆满，但是师父在禅法上比大家懂。那么呢，如果大家能够有这个信心啊，师父比我懂，我跟他学，好好的学啊，那就够了。我们不需要弟子来把师父想象成是佛，我们没有需要这种信心。但是你在心里已经先怀疑了，师父很笨的，师父不会，他没有把那个不好的学生铲除，那是师父太没智慧了。我不要跟那你就不行了。如果你觉得师父没有把那些不好的学生铲除，然后你觉得师父不好，那师父怎么教你嘛？这点信心没有。也许你认为某某人没希望，但是如果师父认为他有希望，那是他的把握。也许他在他的修行和造诣里面，他觉得这个是可救的个案。坦白说，如果我们真的认为不可救的干，也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我们会暂时放手的。没有人会做，没有一个师父会做那么笨的事，只是结好缘而已，不会去教，但是结好缘。但是如果师父还留一个弟子，那就是说在他的能力和德行里面，他的智慧里面，他认为他有能力，那也应该让师父去试一试，去度这个难度的学生。所以学生不应该凭自己的有限的德行跟智慧就判断这个不行的，师父度不了的，这个人是没有希望的，这是绝望的，师父应该把他排除，他应该铲除他，不可以。通常当我们度不了一个学生的时候，有几种想法的，一种这几种想法都是如实的想法。一种是最先应该起的念头，就是我的德行不够，我不是佛，我没有这种法力来感化他，来度化他，我的慈悲喜舍也许不够，我们的善缘不够，过去结的善缘也许不够，总之度不了他，不能够只是说他错，不能只是说他不好，是也是我的不圆满啊，也是我也许不圆满，所以我度不了他啊。另一方面，也许他的那个缺陷，他的那个丑陋，他的不圆满，让他承担不起一个不圆满的导师。那等他咯，等他遇到弥勒佛，下一尊佛再来度。也有可能是他自己做一个学生没做好学生的任务，所以导师也很难度。 啊，这也是一个真实的如实的事情。那有些时候是时间没成熟，也许两个因缘都是非常的好，但是时机未成熟，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学生呢，如果要学法，要有一点对导师要有一点信心，至少你要相信导师在这方面比你懂。你认定导师不懂，那你就不能做学生了，导师比你懂。第二，至少你对导师的慈悲心要有信心，导师是为我好。如果你不能够，那你只能够用你的感觉来判断导师对你好不好，那不可能。因为导师在教学的时候呢，不可能每次给你好受，不可能。有些时候讲一些真话，有些时候教训，有些时候训话，有些时候骂，不可能天天给你好受。佛陀没有说我们只给学生好受，佛陀没有这么教。佛陀说讲话要第一要真实，第二一定要有利益，第三，如果第三个考量是好受或者是苦受，如果是没办法，有些时候即使是难受的话，如果不是听人让人难受的话，但是如果那个会带来利益的，那佛陀讲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是适当的时机去讲，是这样子的。所以没有说做师父的只能讲好受的好听的话，不，没有这么说的。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一点，所以这个信心要有。如果师父有一天讲了一些做了一些让你心里难受的东西，那你的心要想，先想不可以想师父就是讨厌我恨我，这些学生这样子讲根本是在师父脸上打一巴掌，你就是认定师父没有慈悲心，已经是摆明就是我不信任你。那你不信任导师的慈悲，你就不可以做学生。你觉得这导师没慈悲，那没慈悲的导师你跟他干什么呢？他没有慈悲心你还跟他学，根本是浪费时间，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一个导师如果没慈悲心，他教不出什么好的结果的，他也不可能帮到你，对你带来什么利益的，不会。那你应该找一个对你有慈悲的导师。那当然如果你已经接纳一个导师了，这个信心要有，你要相信他是对你慈悲的，所以这样你才能够如理作意，才能够对有些时候来自导师的教诫严格的，才能够如理作意，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要懂，要懂这个信心也要有，但是又没有叫你盲信，对吧？我们从来没有说你只能跟着我啊，这个没有叫做盲信，在南传佛教是不来这一套的。你只能够有一个导师，你有两个导师，你就是对导师没信心。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的要求，这从来这是不合理的事。但是你跟哪一个导师学，你就要对他有信心，至少这两样东西，他的智慧和慈悲有信心。也许他在别的地方智慧不够你，比如说电脑啦，或者是什么专业的东西，他可能不够。管理了，有些导师很会教学，但是不会管理的也有，不会处理人事的也有，可能心肠太好了，太柔软了，天天给人家欺负的也有。但是呢，你要相信他在这个领域净化内心的领域，他比你懂，你才好跟他。如果你这个信心没有必要，然后慈悲要有，导师的慈悲要有信心，他是为我好的。所以有些学生如果他在想导师是要钱的，那你就不好拜这个导师了，你就千万不要去。如果一个导师他是看钱教学的，那你还学什么吗？你根本不需要学了，一开始就好离得远远的。听我说，如果你发现到有任何一个导师他是看钱教学的，给多教多，给少教少，供养多供养，没供养就不教，那样的导师你就要远离一点点。法，因为法是无价的，不可以像是买卖的。没有信心就不要，要学法就要有信心啊，这是很简单，但是也不是盲信，也不用把导师想象成像佛一样一点瑕疵都没有，不需要。所以信心跟智慧的平衡要有。好，
希望大家在生命里面走出外面也是一样，对别人能够也有一点信心。虽然别人再坏再坏，他也有他的善的潜质的，他只是可能你引发不了他的善，也许什么，但是不要带着一个绝望的心，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没希望的。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没希望，那么呢，你很难帮人的。你如果要真的有心要帮助这个世界，你要看得到他们的希望，他们也许在这方面不行，在某一方面也许可以，也许时间没到。我相信即使是虚伪的人，过一阵子虚伪太久了，他也受不了自己的，因为他身边就是没有真，他虚伪久了的话呢，他身边也不会有多少人对他真心的。啊，过一阵子他也觉得像行尸走肉，日子也一定不好过的。总有一丝，就算这一丝不醒觉，总有一丝他会醒觉。就算这一丝我渡不了他，总有一天我会，就算我渡不了，也许有别人渡得了他。真的，所以我们要这样子的心，如果要帮助这个世界，要能够要有一点信心，无常，众生不是永远不变的，他们的性格的养成，他们的模样也是因为他们的因缘，就像你的模样也是因为你的因缘，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也许他有一天遇到另一种因缘的时候，他可能会改变，也许不是我，但是他遇到佛他可能会改变，特别是如果佛现双变身同神通的时候，可能他就会改变，很难说。也许他真的看到第一只苦的时候他会改变，等等。所以要有这种心，但也不是幻想，幻想这个人讲几句真讲什么话我就相信他，然后怎么样，不是。所以我们其实真正来讲，我们对每一个人信心的层次不可能平等的，不可能一模一样的。随着时间，随着记录，随着考验，随着长期的那个相处，随之以来实际的成果，自己的修行成果等等，最终信心才会建立起来，这是很正常的事。但是记得你要有真实的信心。信心跟智慧要平衡，但是不可以有一种没有信心没有信力的一种修行，因为五根五力是不能少其中一样的，信力是不可没有的条件。所以你要把你的信力建立在对的基础上，那你就可以很放心的去信，因为这个信绝对绝对不会带给你伤害。好，下一步，相信你的呼吸，相信正精进的力量，然后为你的呼吸做出正精进。OK， 好，有什么疑问吗？还有问题吗？打坐的时候，没有打坐就没有。那下一次你先不要马上专注呼吸，你让你自己完全静静。你早上做慈心的时候会有吗？没有，就是也不是早上，早一点的时候，中午过后师父不是叫三波慈心？你做三波慈心的时候会不会投这个静静？只有专注这里的时候才会。那简单。可能要盖好一点，盖好一点，可能再盖的不够，盖多一点。通常是不会，通常是不会，应该是越来越暖和。但也有一种情形，如果是真的是你盖的不够，它要静静的时候，它也越来越冷，也是有人这样子报告。可能盖的多一点，再盖厚一点不要紧。那个，如果你觉得打坐的时候会紧，可是你做慈心的时候没有紧，
那基本上就是可能你太用心去专注。这种情形呢，你要转过来，把那个心态转过来。转过来就是说，当作你被它吸引，就是那个目标在吸引你，那目标在吸引你啊，你这样子想，明白吗？好像你看你散播慈心，你就不会紧张嘛，不会有紧嘛，对吧？所以一样，你就是记住你散播慈心的那个心境，不然就是你每次打坐之前，你先散播慈心，散播大概有10分钟，然后你记住，我现在用这样的心态来对待这个。就当着这边好像是你的好朋友，你 就好像你散播慈心给他这样子，你去专注，他就不会有。可是如果你这样子，他底下就紧，这边就紧。哦，专注的方式，可能你专注这个的方式，不知不觉已经，也这样太强了。哦，好，有谁要发问？有什么困难吗？因为今天还没有给你们小餐。所以后面几位老人家有什么可以明白吗？可以打坐吗？可以静下来？可以注意到呼吸吗？没有问题，都可以。学禅的时候有一点你们也很自在，想要问什么就问，想有什么疑问就问，不要有藏在心里啊，或者是觉得不好意思啊，这样子。你们怎样？背痛啊，可能早上起来做一点运动，给它起痛一下，会有些时候姿态要小心一点，有些时候你坐的时候不知不觉会有点倾斜，会，所以这个也可能造成你背痛，左右不平衡。这个地方痛，肌肉是肌肉痛，麻很小的事，给他过，不要理他。算很小的事，这是要给他过的。哦，沙发可能你习惯了太柔软的，对吧？哦，沙发是靠背，对吧？
靠背，但是我们没有靠。
没有靠了。试试看，调整一下。有些人会认那个坐垫的，麻烦，认坐垫的人就比较麻烦。调整一下了，不给他对身体再挑剔也是很麻烦。有些时候拿那种背啊，或者是那种可以折叠，自己折到刚刚好符合你啊，那是最好。我自己是觉得，如果要垫的话，我习惯是没有垫。如果要垫的话，我就用那个背折到刚刚好。其实背那种你可以折到刚好符合你自己的需要，那最好。另一种方法，他们是有些人习惯了，他们在家里弄一个那种红豆袋，大概买个10斤、15斤，然后弄一个袋子，然后那个他就完全坐下去，完全符合自己的那个姿态。但是那个太习惯了，这样子以后去到外面就不能打坐。看吧，自己调整一下哦，坐垫。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刚好某一个日子三月来的成熟得很好的时候，你做什么都很顺，所以通常在那个时候我们更加要珍惜和把握，然后记住它，记住现在这个心境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呢往后一直珍惜，把它推上另一个高度。对， 要不然的话，有些时候真的善业来的时候，好像你什么毫不费力就修上去，就修得好好，但是不是天天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要真真实实在在的有功夫，你如果有功夫，你会在不顺的时候也能够维持相当好的表现。这样也是我们修行有很多因素的，有些是你方法完全用对，但是那个业不对也是不对。嗯，但是要平衡的生活了。嗯，平衡。哎，你们有什么要？多做一点慈心吧，慈心，慈心可以让你比较柔和。嗯嗯，因为你这个人有些时候，会比较严肃，所以这个有些时候会让你，自然的他那个心神设法就会产生那种效果。所以你自己，不要给自己这样紧了，就是你做是做，把这个修行的过程当成一个很愉快的历程，这样子。真的也是说，你一直拼也不是，你喜欢啊，它就很容易了。做一个好命人，你喜欢做，你让自己喜欢做，它就很容易；你让自己拼，也是说没那么容易，这样子了。所以调整一下自己的那个心境哦。所以有时候慈心有个好处，就是特别是你不是为了修什么慈心禅定，你只是上坡慈心，也没有说得到什么，那个时候的心境往往拿到最好。而那个时候你记住这个心境，我要以这个心境来专注呼吸，就好像这个呼吸是我的好朋友，我要对他慈爱，好像是这样子的方式，好，等一下就很好打坐。对，借用慈心，就是有些时候你偏偏很想修这个，你就故意不要修这个，就做一个无关紧要的感。其实也慈心也不是无关紧要，只是说因为你不是修慈心禅定，你就没有压力了嘛，对那种技术性的层面就放掉了嘛。师父只叫我修慈心，反正也没有叫我修，没有要我修到禅定，就是修慈心而已，就是三不慈心，就是无条件的三不慈心。它变成有些时候你无挂碍的时候呢，你反正修得很好，然后你回头的时候，哎，就很容易了。对对对，因为那个心有些时候太强的要那个成果，所以变成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要改掉，这种修行是不是执着的东西。你太强的要这个效果就是很苦的。
我在入初训练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个鼻子这个地方很紧很干。
是。
我不知道是因为太多去专注这个呼吸的原因。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今天在试的时候，就是我开始散播慈心的时候，觉得呼吸很顺畅很舒服。然后当我把这个注意力转到这个呼吸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会不由自主的就会很，就是说没有之前那个那么放松，然后专注一段时间以后，这个鼻子又感觉到又开始紧，然后我又停下来，然后。
这就好了。
一样一样，这个有点类似的情况。所以反正你一个，因为慈心我没有教你修到禅定嘛，我只是教你散播慈心，变成你就好像没有知道这个修法，你不是要你完成什么东西，所以你就很自在啊。但是这个你好像要完成某样东西，它就你的心就不能自在。所以有些时候你就记着慈心的时候，你就记得是这样的心境，你就用同样的心境来对待他，就好像他是好朋友这样子。你要记得定力的升起是靠你持续不中断，而不是靠你，而不是靠你怎样的让他定力升起。气息，专注在气息，只要你知道你的呼吸在这里就已经对了。对对对，你对对对，肯定的。对对，可是你最好放掉这些理论。你把理论放掉，你只是知道具体就好了。是，比如说我现在碰吧，我碰到这个桌面对吧？我可以注意我的手柔软，我也可以注意这个布料的这个感觉，其实是座椅而已吗？对吧？对对，没有，因为你去分析它嘛，你分析它一定是不由自主的。这种东西你越注意它越摆不妥的，明白吗？你越注意它，它越摆不妥的。你就是不要理它，你就是注意，你知道，你只要你知道你在呼这里，你在呼吸，你在这里有呼吸就可以了。你就不要管什么触啊，我因为触一定要有受啦，这些不要去想，你连那个理论完全放掉，你放掉理论就对了。你太多，你们太多理论，现在人很难修行。你就是很简单，我知道呼吸在这里就可以了，你知道你这里有呼吸就可以了，这样子就可以了。你不要去想这个东西不能分析的了，一分析就错了，不能分析也直接说专注这里，你知道呼吸在这里，我知道我的呼吸在这里就好了，这样就好了。好，不要紧，不要紧啊，那你就够了。你就从知道你在呼吸，吸气知道吸气，呼气知道呼气，这个就够了。而且这个紧，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开始你就是放轻松，你什么都不要做，也不要做呼吸，专注呼吸。啊，一直到那个呼吸来找你，你发现了你在呼吸了啊，就可以了。吸气知道吸气，呼气知道呼气，也就可以了，不要管它在哪里。过一阵子。心慢慢自然自在的时候呢，很多东西就自己会清晰的。你千万不要一开始要它怎样要它那样，不行，因为你要明白它的原理。它的原理就是那些清晰啊，那些力量啊，全都是因为你的那个五根五力跟上来过后，你的心很自在，没有要求，没有苛求，没有执着，那个时候那个效果才自己产生的。可是你要你现在那个自在还没有达到，你就要那个效果，它当然是很辛苦。明白吗？嗯，很简单啦，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当他心情很愉快的时候，他就自然很容易微笑，也很容易喜悦。但是呢，如果你不是在那个让你自己的心情愉快和放下和打开，反正你告诉自己我要笑，我要笑，那你就拿着镜子，像那个推销员这样子，告诉自己我要笑，我要笑，我要笑。哎呦，很苦，你越笑越紧绷，因为你觉得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明白吗？其实如果你懂得真正那个高明的模特儿，他是不用去照镜子去训练了，他是训练他的心，只要我的心情很愉快啊，我的脸孔就很漂亮了啊，就是这样子，明白吗？所以你要知道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明白吗？所以现在的人都已经不知道怎么样微笑，他们只知道哦，所以呢，拍照的时候。我们就西瓜甜不甜啊？甜，嗯，啊，这样子就微笑。哎呦，你就是心里要笑就笑，不笑就不笑。你心里不要给自己压力，心情愉快的时候就笑笑笑。如果那个时候想要静静就静静，也没有说错。但是你故意甜不甜，就是弄出来，那其实很难看的。嗯，明白吗？所以一样一样一样，你这个心也是一样，你不要刻意，你就是给它自在。 当你的心自在的时候，力量来的时候，自然的很自在，可以穿出啊，它就好了。但是你刻意啊，一刻意再裹上球，它就是错的。我们在因上做对了，你不要管那个果它怎么样，在因上做对，那个因就是你自己要心要很自在，然后很自然，然后他知道多少就多少，不强求他，然后给他慢慢的，那时候到了，他就做得很好。不要在果上强求，在因上努力。喂，还有谁有问题？你想要专注久，他就不会跑了。
对，我就说继续这样，
就跑掉了。你不要想了，其实怎样计划都不对的，你只是做一刹那的专注。一刹那，你只注意一刹那而已，其他的都不要想，错了也不要想，什么也不要想。刚才糊涂了多久，浪费了多少时间，那是刚才的事。现在是一刹那，一刹那，也不要计划，我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也不要，就是一刹那。这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只做一刹那的专注。那你不要去要求自己要多久。虽然我们打坐的禅修报告的时候是问你能专注多久，其实也是推你去专注久一点。其实你知道要专注久一点，但是它的秘诀来自一刹那，有一刹那，然后有最没有压力的，你只专注一刹那的修行最没有压力的。如果不能就站起来哦，站起来站立禅，站了过后才做，不要紧的，站也是可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先做立禅有那个优势吗？因为你正通过站立的姿态，你先建立你的定力，然后建立到差不多的时候呢，你再坐下来的时候呢，你的定力一开始就从比较高的阶段那边开始啊，因为有定力的话比较不会痛，所以你一从比较高的地方开始，等一下你的半小时就已经到。可以到很高了。如果你是一开始很低，半小时后它的定力还很低，它可能痛就来。如果你一开始就先你站半小时，然后从半小时这样啊定力就，然后你只要坐半小时，你的定力就已经蛮高了。那么因为那个定力比较高，反正痛比较少，然后甚至可以坐更久，是这样子。所以用一点点的善巧了。练一点瑜伽也是可以啊，两条腿这样子，但是压住，就是到将那个脚像脚这样子，啊，那个脚这样子的话，啊，他等一下这个就那个就比较好，看痛在哪里了。不同的痛有不同的方法处理，这也是一种方法。因为其中一种原因，它痛是不同，气不同。那么瑜伽也可以帮助你把那个气弄通一点，那就少一点痛。嗯，我们可以避免痛的了。减少，反正都会痛，可是你减少一点痛，你可以跑更远的路。有什么问题吗？不明白的就问。
刚才问题不错，其实我一直也知道这是个人自己的性格，一直也就是比较很偏执，比较很严肃的性格，都是感觉自己性格中始终有一些比较自己觉得不满意的地方，或者是有自己性格的一些缺陷那种，但自己又想很想自己明白自己要调整过来那种，这东西怎么去做啊？
不要紧的。其实当我们每一次看到自己的性格啊，或者什么有什么不圆满的一面啊，其实你看到它已经慢慢的从那个枷锁里面跳出来了，能够看到自己啊，这个是不对的，那它本身就是一种改进。可是你不要逼他改进多快，你每一次看到他，对自己也要一种宽容的心，宽厚，笑笑他啊，又来了，又来了，又来坏习惯，真的。没关系，你就每天看他，你不要急着要他改过来，强求自己也是又在加深那个模式。对吧，你自己对自己强求，你的问题就是强求，然后你再加上强求，你不要强求，那还是另一种强求。所以你就笑笑他， 这个宽厚的心很重要，笑笑他，啊，他又来了，笑笑他，我知道，我知道，啊，这样慢慢他就没力了，那个坏习惯的那种力量，对你的那种枷捆绑或者套着，然后慢慢他就没力了，嗯，对自己要宽厚。其实就像教孩子一样，你看一个孩子如果父母亲过度严肃，那个孩子教不出什么的，他的生命力创造力就会被父母亲毁掉。嗯，所以我们教的时候，我们如果要严格，那个严格不可以伤到他的创造力。我们的人的心也是一样，你对自己太苛刻的话，你的生命力会毁掉。所以我们也不是放纵，我们就是说错的我不理你了，就是了。没有给你放纵的，但是也不是打压，这样吗？嗯。如果是有些时候这样子又想做又不想做，然后就尝试做的是你喜欢做的，做一点点，比如说你不能做阿那巴那了，你就先做慈心，至少对自己起升起慈心，你看啊又可怜了，你就看自己就是可怜虫了，现在啊对自己升起慈心散步，然后他过后就会想做，是这样子的。你不一定要马上来做这个，或者做一点佛一念佛的功德，佛随念想，哎呀，佛多伟大，佛多慈悲，想，他底下你去做，他又会想做。就像我们早上起来练瑜伽，也是说某一天某一些日子，你真的是不想做，好像动都不想动，然后不管你就拉一点点，拉这边一点，拉那边，拉一下，哎，等一下就整个东西就完成了，就会做。所以你一定要有一点点小小的开始。如果是真的还是不想动起来，你就拿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按摩你的手掌，这样子推推推。其实有时候气血阻塞，他也会不想动的，不想打坐的，你就推推推，然后搓你的耳朵，搓搓搓搓搓搓搓搓搓，全部这样子搓搓里面全部搓，然后过后呢，啊，脚底搓搓一下，三个地方。你搓了过后，突然间你的心情就改变了，你整个好像现在就可以做了。所以要懂得找一个突破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卡在那边，好像给那个云雾套着整个不同的种那里。你叫耐心，叫不要放弃。这里很像很，这里好像很厚，钻不出就钻这里，钻这里，钻这里。啊，钻钻钻钻，有一天你找到一个突破口啊，就过了。要找一个突破口。做一样，你这个不想做没关系，你想办法给自己做一点欢喜的事。再不能你就读一个法句经，再不能你就做一点这个，做一点那个，都是跟佛法有关的。做一点点，一定要找一个突破口。那等到你觉得，啊，还可以了，等一下你做下去就会继续做下去，不要放弃。然后真的没有办法，至少给你自己好了。我今天我真的不想做了，我做三分钟，做了三分钟，也告诉自己，好像我就是不想做。好，不想做，我做卧蚕，啊，在卧蚕中如果睡着就算了，明白吗？但至少你没有放弃你那个蚕的那个心。所以我问重视的就是最少三分钟，当然三分钟肯定不足够，对吧？但是呢，你就是做一个不放弃，你就是还有做一些，保持就像洪水来的时候呢，你能够抱着一棵大树，你已经蛮成功了。虽然你没有向前游，但是你抱着一棵大树，等到那洪水过了啊，你又可以继续前进，就很成功了啦。生命里面要学会，有时候面对生命的低潮啊，面对那个洪水的冲击啊，这个是关键。很多人都有本领，但是很少人能够渡过难关。其实有时候你只要挨过那个难关，啊，接下来就是一条龙，明白吗？啊，是这样子。 也可以坚持，也是可以，可是那个坚持要有智慧，不要坚持造苦因啊，明白？有时候你那个坚持是在那边发愁，这样子也不好，对吧？你坚持，你这不然你就坚持不能专注呼吸，你就啊就放空，放空，然后给自己舒服，整个身心好像是虚空一样，把身心当成虚空，啊，过一阵子他就自己调和的比较舒服，然后你再继续的专注在呼吸，这样子。但是不要硬硬的逼了，你养着逼的性格也不好，一直强迫也不好。我们要善巧的调整。
一旦放弃一天，我发现后面就很容易放弃。
对对对，所以我没叫你放弃，我只是叫你转个方法，用柔和的方法来度过。绝对没有放弃的啦，怎么可以放弃？因为你放弃坏习惯了，后面就拿不起那个习惯，这是真实的。所以怎样的好，你最少有三分钟。怎样都要养成好习惯。有什么有疑问吗？好，如果没有，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心态是，修行的人呢，你只是主张你的因，记得这个是我常常要讲，但是常常人们都忘记的，也许你在别处听过，但是你要记得，就是我要在因上做，我只做这一刹那，做因。那个结果来不来，不要苦恼，不要贪图结果。我只是这一刻，如果我这样子专注，我的心就平静，心就清安。真的，那个心清净的心，如果你在临终的时候，你能够专注你的呼吸，那你肯定去好的地方。所以你就告诉自己，我就专注呼吸，很专注。然后呢？有多少就多少，也不要去逼着自己怎么样，你就算做多少就多少，然后忘了你又再重新出发，不要想要把那个杂念拉回来，不要有拉回来的心态，拉回来的心态是心理制造的阻力，每一次你错过了的就已经过去了，你错过的就过去了，已经过去了，你杂念升起就已经，当你醒觉你的杂念你已经过去了，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就现在就是新的开始，你就没有这样沉重，没有压力，每一个时刻你是一个新的开始，它就没有压力。如果你一直在逼着自己啊怎么样了，拉回来了，那你觉得那个杂念很顽强，其实你不要去想它的，再顽强的杂念你知道它的时候，它已经熄灭了，它已经消失了，你又在注意，又重新又在开始，这样你的心就很轻松，要单纯，修行要单纯，你的心就是这样子做，不要去想几时成功，只想单纯很好的专注。然后如果你能够没有压力的话，如果有压力就没办法，这个方法用不上，如果你能够没有压力的话，你就让自己从头到尾紧紧地跟着啊。但是很多人我一讲紧紧地跟着他就紧啊，那就不可以，那就要放轻松，要轻松。但是如果你能够很轻松也没有压力的话，你紧紧地跟着，这个紧紧跟着是不走漏，并不是说你要很紧张不走漏，紧紧的跟着，很仔细的，那个时候呢，等一下很快心就会亮起来。如果是真的不能，你觉得你很多太多干扰，你就看着你的干扰，到底是什么在干扰你？杂念、担忧、分心，看着到底分心是怎么样的，担忧是怎么样的，杂念是怎么样的。过一阵子他的力就没有那么强，问题这些问题你只要稍微醒觉他问题就会减少，一定会减少。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不可能同时在烦恼和智慧里头，当你在观察的时候，你的心是智慧心在升起，那么那个烦恼心就一直中断，中断的烦恼心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力量，可是如果他一直串成一串，他就很有力量。同样的，我们的善心如果串成一串，他就很有力量，像禅定，禅定的心就是那个三心一直是串成一串，它就很有力量，是这样。所以你要让你的善心串成一串，然后让那个烦恼心中断，所以每一次问题来你的醒觉烦恼等一下它就没力了。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连注意它都不要注意它了，一直它来你当着它不理它，你专注投入耶稣，它来不理它投入耶稣这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的投入耶稣，真的没办法你才要去 把你的注意力转下去看着你的烦恼。这种例子就好像你现在爬到山顶上，你骑着快马，那么如果你在路上遇到那个鸡在啼你，然后狗在吠你，什么方法是最好的？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就是继续的快马加鞭，继续向前跑，那个鸡啼狗吠都不是你的问题。快马加鞭向前跑，这个是很不重要的。但是如果你遇到的是老虎或者是狮子在路上啊，那个时候你可能要面对它了啊，把它吓跑啦，还是把它抓起来，或者怎么样，或者跟它处理了这样子。所以大部分的问题呢，你最好就是把它甩掉，甩掉，不要看它，是这样子的。好，最简单呢，就是一而再的投入，一而再的投入。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的正念呢、其实一直醒觉呢，醒觉。如果你的心一直有正念的话，它就不会走漏了，因为你怕嘛，一走漏好像顶着一个油，你就当着这个油就好像是你的呼吸这样子嘛，因为那个油如果一走漏了，它就会被打死，被那个剑指着它的背后嘛，所以它就很怕嘛，就一直醒觉，它就不会走漏了。专注，对对对，可是那个是条件是你不紧张了。就是现在你一紧的话，它也是一个问题啊。你一紧的话，其实你一紧那个油更会抖得更厉害。你要醒觉，但是不是紧张？你一紧张，你在那边发抖，那个油马上就掉下来了。一样，你要平衡，一直醒觉。但是醒觉，但是呢，就是你就是不能够紧张。在印度，我常常看到他们都是用头顶顶东西的，他们顶得很自在，反正它不掉，它只是一块布放在头顶着。我看他们顶得很厉害。卖东西你知道吗？怎么盘的东西这样子放在头上卖的东西，我才想如果是掉下来不是全部不用做生意的，但是他们就是不会失手的，很自在，在路上走也是很自在，不会失手。这是跟他们那种也是他们习惯了，那种正念也是一直有心觉。但是你不能紧张啊，如果你还很紧张的他都一定掉了。我看他们不掉的都是那种有心觉但是很自在啊，转过来转过去，他都很醒觉，但是他就很自在，不会发紧，一样。你再注意这里也是一样。那行住坐卧要注意它，不要小看行住坐卧，以为它不重要，非常重要。这个是我们的名觉里面的第三种名觉，行界名觉，我加拉三巴加那，行界名觉，我加拉三巴加那，你就是一直醒觉它，一直醒觉，一直醒觉。行住坐卧要记得它，一直记得它。其实正念对内对外也是全都是正念，你驾车很醒觉也是一种正念，只是现在我们有特别好不容易才有一个这样的条件，你在家里或者在工作场所都没有这样的条件的，就是全天候整天都在这里。这个条件只有通常在寺庙才比较有这样的条件，所以你不把握这个条件这样子做太可惜了。这种情形如果你没有做这个话守护的话，就好像你这里那个有一个水桶，你一直在它加水，但是它这里一直漏水，那你要填了几次才满，就是你要把那个洞全部补掉啊。之前你可能开门没有醒觉，现在开门有醒觉，之前你穿鞋子没有醒觉，现在穿鞋子有醒觉，你一直这样子就好。好，就这么说。过后我们就散了，然后接下来也这一些年来我对无常的感觉特别清楚，每隔一阵子就某某人再也看不到了，不是师父要起不好的想法，真的很无常的。所以希望也不知道，有些时候我们见面这边以为以后总是有机会再见，有些时候可能这是最后一次也说不定，对吧？所以不管怎么样，只是希望大家珍惜你们的生命，然后师父这次来有这个我们大家有缘能够分享一点法，也希望这个法对你们的生命带来一些好处，带来一些利益，让你们的生命好起来。所以把你们所学到的法，特别是因果法则，因果的思考方式用在生活上，
遇到什么事情多做因果的思维，不要在那边愤愤不平，做一点因果的思维，是不是？我的因不要错，遇到什么事情它有果报的。真的真正懂因缘的人，他的心用不着去愤愤不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很多人都有这个时代都有这个信心危机的问题，很多人都有这种茫然的问题。每个人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有很多共同点，就是我们都希望活得好一点，但是要有智慧。这个活得好一点要有智慧，你一定要在因上好一点。有些时候为了在因上能够好一点，我们宁可现在活得差一点，真的。所以佛陀在经里才说，如果你在哪里，不管人家供养你不供养，对你好不好，不管你吃得饱不饱，只要你的修行能够进步，不要离开，即使人家赶你走都不要随便走。求也要求了留下来学法。但是如果在一个地方吃好住好，一起什么都没有，我就过得很好，但是如果修行在法上没有成长，那你不好，不可以，你要离开，去寻找你能够让你法成长的地方，去寻找你的导师。然后佛陀在经里有说，善友是泛行生命的全部，特别是对出家人，那你们来修行其实也是在走向这个泛行，或多或少，至少你守八戒的时候也是泛行的一种生命。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要知道善友很重要，你要有导师，你要有善友，不可以在那边盲修瞎练，你需要有导师，需要有善友。但是这个时代又没有像佛陀那么圆满的善友，又没有像佛陀这么圆满的导师，那怎么办？那你只能够说好好的去珍惜每一个能够帮到你让你进步的人。一个好的学生，我跟他们说，真正好的学生每一个导师他都可以从他那里学到一些好的东西，不会挑剔导师的。纵然导师每个导师都不圆满，但是你还是能够跟他们好好的学习。那真正优秀的人，真正的智者，他可以向整个世间学习，大地花草日出日落，聪明人愚蠢的人，是好人坏人他都可以学习。学什么？好的学，坏的学不犯，也是一种学习。什么东西什么强啊，他都会好好的把握而学习。那这是真正的有智慧的上等的高好善根性的那些智者。如果有些人说他天天都挑剔，他的眼中总是看到每一个人的不圆满，每个导师的不圆满，每个善友的不圆满，他说我只要佛陀，那这样的人是很差的，很苦的。他要等到遇到，可是往往遇到佛的时候呢，他的波罗蜜又累积的不足够，不然经过多少尊佛才有希望，搞不好在这过程中也堕落了，也造恶业。那彻底的完全什么人都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人可以带我走，没有人是会真心走路啊，这样子的人是没希望了。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最好的学生，在这个时代最好的导师没有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做一个更好的学生，才能够学得有效率，学得好。如果老师的品质、师父的品质降低了，弟子的品质也降低，那还得了？所以这就是佛法没落的情况。师父要努力的提高师父的品质，直到我们自己不如佛，我们要努力一直在的改进，一再的弥补。然后学生也要努力，现在这个时代学法要双方面都很努力，才能够把那个法的那个授传授跟接受，才能够传扬的好。
师父要努力，弟子要努力，弟子要努力做一个更好的弟子，更容易受法，更受教，更容易教的弟子。师父要努力做一个更好的师父，更有智慧的师父。这是一个这个时代我们大家都要努力的。像佛陀时代不同，佛陀时代是师父也是最好的无上的师父，弟子也都是最有波罗蜜的弟子。对，那个时候呢，就很多人成就了。今天我们要成就，你要努力，你不可以，学生的工作没做的不可以，要更加的付出，更加的谦虚，更加的受教，更加的能够让人家指正你，不要去挑剔人家用什么方法指正你，只要指正我知道我错在哪里，我就感谢，是这样子的。所以生命的态度对每一个人，如果你真的有一个好的学习态度，是一个好的学生，从这里走出去，你会对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个东西有我可学的地方，珍惜。也许我不能够，这个人狡猾的人我不能依靠他，我不能够这样子盲目的信任他，把重的东西放在他手里，就肯定不能够。但是我也要学，看到啊，你看狡猾的人多苦，他心里面没有真正的一种真心。其实我看到在我眼中，一个人最没有真心的时候呢，他的生命是很凄凉的，真的，他很凄凉的，可怜的是他，不是我们，是他。所以你会学，看到人家狡猾，你就觉得不好，他以为人家不懂，他以为人家看不出，其实谁都看得出谁，真的。是不是谁也知道谁在，大家都知道，你也知道你在出招，别人也知道你在出招，谁也知道谁在出招，所以其实你就觉得这个很愚蠢，有因果法则摆在那边不用要出招，这个太愚蠢。然后你是说我们从那边看到那些人的这种聪明被聪明误的个案，我们也会醒觉啊，这也是让我学习的一个材料，提醒我不要这样子假聪明啊，你看到，所以别人的对，别人的错，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所以你带着这样的心，而且也要想，这个人也许还不懂，有一天他懂，他会改过来。所以你带着这样的心去看待整个世界，好人坏人，你也是想，他坏也不是什么，有些时候是他的成长的历程。所以你还是给他是希望，我现在对不度不了他，他很狡猾，他的心都不真，但是我还会有那种心，我要跟他结个好缘。也许有一天他回头，他想起的时候，他会想起我们，然后他会知道其实我们还是他的好朋友，对他好。好，那所以跟人家结个好缘，所以你这样子去对待整个世界，对待什么人你都这样子，那就很好。所以我们学佛是学，不是学来挑剔，学到没有朋友，学到那个心理的价值太高，那个品位太高，这个不是好人，那个不是好人。我说我经里读到的好人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像佛陀一样的。结果呢，你看来看去没有人你顺眼，这样子是学佛是失败的。我们是学怎么样去向每一个人学习，对不对？也是让我好好的，也要看到没别人有他的希望。诸佛菩萨过去无始以来，没有可能没有经过像我们这样的过程。我敢说的，你说有谁无始以来不可能虚伪过？没有可能，没有虚伪过，没有过虚伪，不可能。所以再虚伪的人也不可以去判断他不可能。无始，什么叫做无始以来？佛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所有的这些圆满的成就者，他都是经过长期的磨练和种种的训练而变，最后成了圆满的成就者，像佛。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呢，它只是时间点的问题。也许今天最坏的人，最不堪的人，最惨的人，最黑暗的人，但是呢，他也许有一天他可以走出来。就像诸佛菩萨，他们都从所有的种种种种的过失都走出来了，一样。佛陀说，在他苦海无始的轮转里面，他只有一个地方他没去过， 成了佛才去的。你知道什么地方吗？净诸天，有没有净居天？因为那个地方只有三果圣者才会投生到那边去。你不是三果圣者，你投生不了到上帝净居天。所以当佛陀成了佛后，他就去那边拜访了，因为他从来没去过那边。因为在苦海里面，无始以来他什么地方都去过了。苦海里面无始以来，佛陀自己看自己都从来没有什么地方没去过。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下过阿鼻地狱。那下过阿鼻地狱是什么恶业？什么和坏事都做过。那如果佛陀无始以来都有过这样的记录，那我们何必去对世界看不到希望？一个过去也下过阿鼻地狱的人，也遭过这么严重恶业的人，他成佛了，这是就是生命的希望。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这方面，就是说我们凭我们的努力，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丑陋中转出来，那么众生也一样，他再丑陋再坏，他还是有希望的。你要这样子想，这样子想，你再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世界，再狡猾再阴险的人，我们还是看到他的希望，因为佛能够，他们也能够，要这样子想。所以只是现在你回到头来，现在我还是很踏实的，是不是？我知道你这个人是借钱不还的，多少次都不还的，那当然我不会再随便纵容你造恶，要我就说行给你就算了，但是借自己找苦，借了过后你一直期待他还，要借钱给人家就不要想人家还不还啊，真的是还不了了，你也就不要苦恼啊，就是这样。所以回到来就提醒大家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艰苦的日子、艰苦的时代和环境里，从事一种如实真实的信心，用不要错，不要在你在这个奋斗这人生的旅途上少了信力，这太可惜。这是很重要的一股力量，我们从事这股力量给我们生命有这种信力，但是这个力跟智慧达到一种和谐调节调和，那么呢让我们的信不败，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走过去。所以祝福大家生命里面呢都有这些力量，法的力量，然后回到你的世间的生活，面对很真实的周围周边的人的时候，拿出法的力量去面对他们，信心啊，慈悲喜舍啦，智慧啊等等，因果的正见等等，然后呢用这种力量带在你的生命里面带出一些光明。别人带来的也许是黑暗，但是你只要保持一种不败的善法，不败的信的这个力量，那么呢你对自己肯定是最有贡献的，最有帮助的，也会帮到这个苦难的众生，这个世界多一个人有法，这个世界就多一点光明。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好，愿大家最终都能够得到这个法的力量，愿大家都会有信心的继续的完成这个学法了生脱死的旅程。不管你选择成佛、成辟支佛还是成阿罗汉，都祝福大家的善愿皆能如法，皆能成就。然后愿大家最终都能够离消除贪嗔痴，培育戒定慧，成就止禅观禅，离苦得乐，了生脱死，提升圣道、圣果和涅槃。好，我们发愿回向。Idang mi punyang asawakaya wahang hotu Idang mi punyang nibbana sa pacaya hotu Idang mi punyang sabbasattana bajema te sabbe me sama punya bagangLabandu, sadu, sadu, sadu.